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接下来要读以西结书。以西结，我们上次是讲到39章嘛，哈。我们今天从40章开始。
我们被掳掠第25年，耶路撒冷城攻破，过14年，正在年初之初10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时，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有仿佛一座城建立。他带我到那里，见有一人颜色如同手拿的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我带你到这里来，特为要指示你，凡你所看见的，都要告诉以色列家。我见的四围有墙，那人手拿的量度的杆长六轴，每轴是一轴零一掌。他用干粮墙高一杆。
他到了朝东的门，就上门的台阶，梁门的这栏宽一杆，又梁门的那栏宽一杆，又有卫房，每房长一杆，宽一杆，相隔5轴。门栏就是挨着向殿的廊门。廊门廊宽一杆，他又量向殿门的廊子宽一杆，又量门廊宽8轴，墙柱后2轴。那门的廊子向着殿，东门共有卫房，这房3间，那房3间都是一样的尺寸，这边的柱子和那边的柱子也是一样的尺寸。
他量门口宽10轴，长13轴。为房前展开了境界，这边一轴，那边一轴，为房这边6轴，那边6轴，右梁门洞从这对房顶的后端到那为房顶的后端宽25轴，为房门与门相对，右梁廊子60轴。墙柱外是院子，有廊为界，在门洞两边，从大门口到内廊前共50轴。
卫房和门洞两旁柱间并廊子都有严谨的窗棂，里边都有窗棂，柱上有雕刻的棕树。他带我到外院，见院的四围有铺石地，铺石地上有屋子30间，铺石地就是矮铺石地，在各门洞两旁，以门洞的长短为度。它从下门量到内院外，共宽100轴，东面北面都是如此。它量外院朝北的门，长宽若干。
门洞的卫房，这旁3间。那堂3间，门洞的柱子和廊子与第一门的尺寸一样，门洞长50轴，宽25轴，其窗棂和廊子并雕刻的棕树与朝东的门尺寸一样。登7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内面有门，与这门相对，北面东面都是如此。他从这门量到那门共100轴，他带我往南去，见朝南有门，又照先前的尺寸，量门洞的柱子和廊子，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窗棂，和先量的窗棂一样，门洞长50轴，宽25轴。
26节，登7层台阶上到这门。前面有廊子， 树上有雕刻的棕树，这边一棵，那边一棵，院内朝南有门，从这门量到朝南的那门共100轴。他带我从南门到内院，就照先前的尺寸量南门、卫房和柱子、引廊子都照先前的尺寸。门洞两旁与廊子的周围都有穿入，门洞长50轴，宽25轴，周围有廊子，长25轴，宽5轴。廊子朝着外院，柱上有雕刻的棕树，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
他带我到内院的东门，东面就是照先前的尺寸两东门，卫房和柱子并廊子多照先前的尺寸，洞门门洞两旁的墙壁两旁与廊子的周围多有穿入，门洞长50轴，宽25轴，廊子朝着外院，门洞的两旁的柱子多有雕刻的棕树，登8层台阶上到这门。他带着我到北门，就照着先前的尺寸量那门，
就是量卫房和柱子并廊子，门洞周围都有窗棂，门洞长50轴，宽25轴，廊柱朝着外院，门洞两旁的柱子都有雕刻的棕树，登8层台阶上到正门。门洞的柱旁有屋子和门，祭在那里起幡祭牲。在门廊内，那这边有两张桌子，那边有两张桌子，在其上可以宰杀燔祭牲、赎罪祭牲和赎愆祭牲。上到朝北的门口，这边有两张桌子，门廊那边也有两张桌子。
门这边有4张桌子，那边有4张桌子，共8张。在其上祭司宰杀牺牲祭牲，为燔祭牲有4张桌子，是凿过的石头做成的，长1寸半，宽1寸半，高1寸，高1肘。祭司将宰杀燔祭牲和平安祭牲所用的器皿放在其上，有钩子宽1掌，钉在廊内的4围。桌子上有牺牲的肉，在北门旁内院里有屋子，为歌唱的人而设。这屋子朝南，在南门旁又有一间朝北。他对我说，这朝南的屋子是为看守殿里的祭司，那朝北的屋子是为看守祭坛的祭司。这些祭司是利莫人中撒都的子孙，进前来侍奉耶和华的。
他又量内院长100轴，宽100轴，是建邦的祭坛在殿前。于是他带我到殿前的廊子，量廊子的长柱，这面后5轴，那面后5轴，门两旁这边3轴，那边3轴，廊子长20轴，宽11轴。上廊子有台阶，靠近墙柱又有柱子，这边一根，那边一根。
好，那我们先看40章。40章开始呢，开始是一个对先知以西结来讲的话，他是看到一个跟先前不一样的意象。因为在38、39我们看到的是征战跟审判，那么在38章之前讲到的是一个几件要紧的事，我们很快的回想。一个就是呢神会重新在当中赐福给他的百姓。那有几件上帝要做的事，一个就是从各国当中收取人来，使他们借着水而得洁净。 好，第二个就赐给他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啊，然后呢跟他们另立新约，另立新约，然后呢再来第三个就是啊，主自己作为我们的牧者引导我们。所以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那边讲的就是啊，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么选召他自己的百姓，那么呢啊，成为他的羊，成为他的子民，主亲自牧养我们，成为我们的牧人啊。那么他让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让我们能够啊，在他面前啊领受圣灵，那么呢啊，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接下来四十章就要讲一件要紧的事，因为四十、四一、四二这两章讲完以后，就是四十三章。四十三章就是上帝的灵回来了。先前我们讲到上帝的灵离开他的圣殿，然后四十三章就是讲到神的灵重新回到他的殿。好，所以四十章就要告诉我们啊，神的灵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先看一个啊一个意象。好，这个意象是四十章的第一节，这个城被灭，被攻破十四年，攻破十四年，攻破十四年以后，那一年的年初啊，初十日，所以耶路撒冷城已经不在了，圣殿也不在了，对不对？国家也灭亡了，也灭亡了。那么以西结跟这些被掳在巴比伦的人呢，啊，住在一起。这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把他带到以色列地，哦，等于是把他带到千里之外，啊，到以色列地。然后呢，他在神的意象里面被带到那个以色列地，然后呢，被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啊，安置在至高的山上。这是一个，这一段话是一个啊要紧的啊地方啊，因为你要领受上帝的意象，要先看领受的位置，好，要不然我们解释会错掉啊。所以第一个是安置，第二个是至高的山，安置啊，安置，也就是当他被带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他首先是被在当中。换到一个在当中让他的心啊可以平静安稳的地方，哦，可以平静安稳的地方。第二个是至高的山啊，至高的山，至高的山。那我们啊上次啊我跟大家讲过的啊，神使人看意象的位置有他的讲究的啊，比如说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对不对？凡你脚掌所走的都归你，哦，那这是一个啊，上帝让他知道他将来他的子孙要得的地。那么摩西呢，摩西大家有印象了，他最后不能进迦南，对不对？上帝带他去哪里？尼波山上，这个高山他只能看什么？应许之地。所以在高山上他可以看到应许之地，但他进不去，对不对？好，那你再看一个 有意思的地方，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把他带到一个至高的山上看万国的荣华，有没有看万国的荣华？那你想，迦南地是神给的应许之地，万国荣华是什么？撒旦就模仿神，告诉耶稣说，这是我给你的应许，对不对？你如果拜我，我就把这些怎样给你，看到没有，哦，然后我们上次也讲了，再来一个看，就是在至高的山上看圣城耶路撒冷，记不记得启示录？所以至高的山做什么？至高的山就是让我们在那一个位置上看应许，知道吧？至高的山就是让我们在那个位置上看应许，看应许，哦，那看应许我们的心是安稳的，哦，为什么？因为还没得到，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看应许的时候呢，我可以用一节圣经讲，哦， 你看哈、哦，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你要看应许。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因为还没有到，但是我们却知道有应许，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能够看应许呢？哦、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亲自走到应许之地上，对不对？那其他人呢，还不一定有可以走到应许上。所以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并且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讲这样的话的人，表明他们找一个家乡，这个家乡是更美的家乡。十六节说，在天上的，所以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也不以为耻，因为这是在天上的城。所以这个就是圣城耶路撒冷。你要去哪里看？至高的山上，知道吧？至高的山上。所以你把圣经里面这些启示放在一起，就很容易懂。看应许的位置，就是要在一个至高的山上。那么这个应许因为是远处看见，所以呢，表明的是什么？我们是知道它的概括，知道吗？哦，那你要知道它的概括，但你不能用说哦，我看到的将来也就是那样，不是，它是一个意象中的看见。所以讲这些的时候，用字都是仿佛的，好像、哦、这个就跟启示录的用词一样，你要从地上看天上的东西，只能用仿佛，知道吧？仿佛好像，因为我们地上的东西只能用可以向天上的来讲而已。那天上实质的我们不知道，这样可以理解吗？只能用对比，知道吧？很像什么？很像什么？好，所以这里第二节就讲，在上帝的意象里面，神的灵在穿在他身上，把他带过去了，在这个至高的山上。然后呢，他就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上帝所预备的城，知道吗？哦，这就希伯来书讲，有一座城，有一座城是神自己亲手预备的。哦，那我上次跟大家讲启示录，大家还记得吗？啊，讲到那一个看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也是站在哪里？至高的山上。哦，大家也知道，哦，这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哦，好，所以这些都是讲这一个都是神的圣城耶路撒冷。所以圣经的启示要一致，这里就是讲那个将来的圣城耶路撒冷。好，所以呢，再来我们看，仿佛有一座城，一定用仿佛的，好像。然后再来带他去的那里呢，他就看到有一个人，那一个人颜色如铜，手拿麻绳和量度的杆，站在门口。铜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就是审判，审判就是这个使者呢，他是在当中做审判的，做判定的。然后呢，手里拿的麻绳跟量度的杆，麻绳跟量度的杆做什么？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五节，那人拿着量度的杆，用杆子用绳子来量大小，知道吗？量尺寸，量尺寸。所以这整段话的重点在量，量，这样知道吧？量度的杆，量量那个尺寸。好，那么量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拿麻绳跟量度的杆？麻绳跟量度的杆呢，从圣经来讲的话，它就是建造，知道吗？建造啊，它是一个建造所需要的工具，用建造所需要的工具来表明建造。这个就是在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讲的， 如果你要拿凉绳跟麻凉度的杆做什么，就是建造。所以你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四章啊，我们很熟悉的啊，这个第六节到第十节，我读给大家听。他第六节说，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够做建造。然后呢，他就说他要搬出一块石头安置在殿顶。第八节，那么所罗巴伯的手立的根基，他就完成这工作，因为神差了来，是神的眼遍察见全地，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就欢喜。线砣就是量度的绳跟杆，知道吧？量度的绳跟杆，所以这个就是建造，了解吗？好，那后面就是讲两棵橄榄树的在当中的圣灵的建造。所以量度的绳跟杆呢，要讲什么？其实就是讲到建造新的圣城耶路撒冷的建造，建造。所以开始建造，这个建造有一个铜，代表是它是一个在当中啊，不是所有的都可以拿来建造上帝的殿，它是经过判定的，知道吗？经过判定的啊，是神要的才可以。所以第四节，那人对我说，人子啊，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且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且放在心上，就是你要用心去体会，知道吗？你眼睛看到，耳朵听见，你要用心去体会，知道吗？好，不要很轻忽的说，哦，我知道了。你要用心的去体会，哦，因为你所看到的，都还被你看见，都要告诉以色列家。如果你读这一段话，你没有发现跟启示录一样，我要把将来必成的事告诉你，对不对？你就要怎样详细写下来。好，所以这里讲的重点就是以西结被带到一个极高的山上，至高的山上，照着启示的方式，他安置在那边，他看什么？看上帝未来要做成的应许是什么。这个应许就是新的城，上帝要建造的那个城，那个城。那么上帝要做的这件事，所有的我们读的人要用心看，用心去体会，用心去体会，知道吧？好，当我们有这个了以后，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目的的。好，刚才我已经先讲了，这个目的就是神的灵要回来，知道吗？神的灵要住在其间，所以要用心建造，因为上帝的灵要住在当中。好，那我们先知道这个目的，那我们就来看第五节开始。五节到二十七节，这里讲的是外院的建造。外院，圣殿有外院有内院，整个外院的建造。好，外院的建造先讲，神的旨意呢，就是要来建造。那么这个外院的建造要先建，好，外院的建造先建。所以啊，有人就会把这些东西画成图，知道吗？你们也可以看那个图，但我还是提，我们重点不在那个眼见的，知道吗？好，重点我就把它主要的意思精神跟大家讲，就是先讲外院的建造，而这每一个建造都非常仔细，他强调是非常仔细。所以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要摩西盖会幕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讲得很仔细？上帝没有跟摩西讲，你就为我造一个会幕，那摩西就说，好，那我回去替你造一个会幕。不是，圣经要把它的仔仔细细怎样写下来。那告诉我们那么多毛，那么多酸，对不对？然后那么多钩子，你读的这些做什么？有很多人就会去说，哦，这个代表什么，这个代表什么，是这样吗？其实他不是，他就是告诉我们上帝对他的 他自己的所要建造的，他非常在意，一丁一卯一砖一瓦，上帝都怎样，非常在意。这在讲什么？这就是圣经告诉我，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作品，其实我们都是一个材料，建殿的材料，每一个材料都是上帝自己预备的，放在那个上帝要放的位置，知道吧？所以我们人跟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不比较？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比较，因为你我之所以有那个意义跟价值，是你我被放在那个位置，知道吧？那整个上帝造的殿那个城的位置，我们被放在那里，知道吧？你是门槛上面的哪一块板，你就是那一块板。所以五到二十七节就是讲的啊，东南西北四个门，然后整个外院怎么弄啊，有窗棂啊，有门洞啊，有廊柱啊等等，讲好了，就是讲这个。那很可惜的啊，以色列人读了以西结书，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就是要盖这个圣殿。那我是不这样解释，因为它就是一个恍惚，知道吗？好，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耶稣讲过了，你们这拆毁这个殿，三日以后我要把它建造起来，用他的自己的身体做什么？圣殿。他自己立了根基，对不对？他自己是黄角石，使徒跟先知变成根基，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每一块石头要被盖成这个殿，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上帝要把这个殿盖起来，什么时候这个殿盖好，耶稣就回来，简单讲就是这个。耶稣要回来，但是要比圣殿先盖好。圣殿是什么？是圣殿就是神心意中的教会，神心意中的教会，神里面心意里面要建造的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好，然后二十八节到四十九节就是讲内院，有外院也有内院，所以一样南东北啊这几个门照着做外院。那么外院里面呢，就告诉我们那边有什么，有这一个要准备啊献祭的啊牺牲，有献祭的牺牲，那么有摆上这个要献祭的这些，有，然后呢再来就是有这一个为这些人准备的屋子，他们有敬拜赞美的歌唱的，有看守的啊，有在当中侍奉的祭司啊。那祭司特别讲撒都的子孙，撒都的子孙啊，撒都呢啊，因为他们是体贴成心意的，体贴成心意的啊，所以就讲这个。所以这边讲到将来外院照着神的心意建造，内院照着神的心意建造，而这当中都是提供服侍主的人在当中啊，有一个地方的是让他们服侍的地方，他们工作的地方，他们预备的地方都预备好了。好，所以首先呢就告诉我们啊，圣灵就是在做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有些人会说，哎，主怎么那么久还不来，两千年了还不来，对不对？其实是教会不断在建造，不断建造，那每一个时候都一直照着上帝的心意在建造。那我们在当中呢也是一样，也不断的在当中啊参与在这个建造里面，所以我们也参与在侍奉里面，也参与在服事的里面，我们在预备的当中，我们也在经历的当中，是不是？那记得同这件事，同是什么？审判。你知道吗？保罗讲的，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什么？草木禾秸，是不是？但是你用的如果是草木禾秸，就怎样摆不上去，知道吗？这就是同，就是同，所以它一定是同的，有一个同在哪里？那里，所以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 我们到底是用金银宝石还是草木禾秸来建造，有一个神的火在那边，对不对？来试验这个工程。好，所以这就四十章，我们看到这两个建造。接下来我们就读四十一跟四十二章，我们就是看到继续的建造。好，我们继续读四十一、四十二。
他带我到殿那里量墙柱，正面后六轴，那面后六轴，窄宽与会幕相，门口宽十轴，门两旁这边五轴，那五轴。他量殿长四十轴，宽二十轴。他到内殿量墙柱，各厚二轴，门口宽六轴，门两旁各宽七轴。他量内殿长二十轴，宽二十轴。他对我说：“这是至圣所。”他又量殿墙后六轴，围着殿有旁屋，各宽四轴。
旁屋有三层，层叠而上，每层排列三十间。房屋的梁木搁在殿墙坎上，免得插入殿墙。这围殿的是的旁屋越高越厚，因旁屋围殿衔叠而上，所以越上越宽。从下一层，由中一层到上一层，我又见围着殿有高月台，房屋的根基高足一杆，就是六大轴。房屋的外墙厚五轴，房屋之外还有余地，在房屋对面的房屋中间有空地，宽二十轴。
房屋的门都向余地，一门向北，一门向南，周围的余地宽五轴。在西面空地之后有房子，宽七十轴，长九十轴，墙四围厚五轴。这样他量殿长一百轴，又量空地和那房地共长一百轴。殿的前面和两旁的空地宽一百轴。他量空地后面的那房子，并两旁的楼廊共长一百轴。
那边月廊门槛顶严谨的窗帘，并对着门槛的三层楼廊，从地到窗帘，窗帘就是壁纸，直到门以上就是到内殿和外殿，内外四围墙壁都按着尺寸用木板遮蔽，墙上雕刻基物帛和棕树，每两个基物帛中间有一棵棕树，每基物帛有两脸，这边有人脸向着棕树，那边有狮子脸向着棕树，殿内周围都是如此，从地至门以上都有基路伯和中树，殿墙就是这样。
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轴，长二轴，坛角和坛面并四旁都是木头做的。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殿和至圣所的门各有两扇，每扇分两扇，这两扇是折叠的，这边门分两扇，那边门也分两扇。殿的门扇上雕刻基路伯和棕树，与刻在墙上的一般。在外头廊前有木槛，廊这边那边都有严谨的窗帘和棕树。殿的棚屋和槛就是这样。
好，继续。
他带我出来向北，到外面又带我进入圣屋，这圣顺着空地一百里北边铺石地，与屋相对。这圣屋长一百轴，宽五十轴，有向北的门，对着内院那二十轴宽之空地，又对着外院的铺石地。在第三层楼上有楼廊对着楼廊，在圣屋前有一条夹道，宽十轴，长一百 房门都向背，圣屋因为楼廊占据些地方，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窄些。
圣屋有三层，却无柱子，不像外院的屋子有柱子，所以上层比中下两层更窄。圣屋外中间有墙，靠着外院，长50肘。靠着外院的圣屋长50肘，殿北面的圣屋长100肘。在圣屋以下，东头有柱之处，就是从外院进入之处。向南在内院墙里有圣屋，一排与枯石地之屋相对，一排顺着空地。
这圣屋前的夹道与北边圣屋的夹道长宽一样，出入之处与北屋门的样式相同。正在墙前夹道的东头有门可以进入，与向南圣屋的门一样。他对我说，顺着空地的南屋北屋都是圣屋，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当在那里吃至圣的物，也当在那里放至圣的物，就是素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处为圣。祭司进去出了圣所的时候，不可直到外院，但要在圣屋放下他们公职的衣服，因为是圣衣，要穿别的衣服才可以到属民的外院。他量完了内殿，就带我们出朝东的门，量院的四围。
他用量度的杆量四围，量东面500肘，用杆量北面500肘，用杆量南面500肘，又转到西面，用杆量500肘。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属地。
好，那我们继续看啊，41章开始讲新的圣殿啊，1节到26节呢啊，这一章就是讲到新的圣殿。在新的圣殿里面呢，有至圣所，那么它整个啊是跟啊会幕相同的啊，然后呢啊，在至圣所旁边就有旁屋啊，旁屋啊，然后啊这也有相对的廊空地啊，这个啊。然后每一个啊的相连，他都把它讲出来，哦。那在当中呢，啊，要雕刻的基路伯、棕树或者是啊这些，都是啊讲究非常的清楚的讲究，把它摆出来。那42章就讲到圣屋，圣屋就是祭司的屋子，祭司的屋子就是啊在当中呢。啊，前面我们讲到有一些地方的屋子在内院是给歌唱的人的屋子啊，或者是在当中看守人的屋子啊等等。那么在圣屋里面就有祭司的屋子，这个祭司的屋子呢啊，从通道进来以后啊，它是怎么进来都有讲究的。然后在当中就是啊盖好的这一个圣屋，圣屋做什么？这些强调一件，就是第13节。亲近耶和华的祭司，就是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来做上帝的祭司，亲近神，就要在那里吃至圣的物，放至圣的物，然后里面的是至圣的，所以出去的时候要把圣衣脱下来，然后啊，最后他就讲，整个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量500肘，做一个分别。就把圣跟俗分别出来。好，所以整个这里就告诉我们是什么重要的，就是这里就讲到服侍神的祭司，他总是要将自己分别为圣，他所领受的要分别为圣，他所使用的要分别为圣，他所穿戴的要分别为圣，然后呢他要把自己圣跟俗分别出来。所以我们把40、41、42、43章看了一下，哦，这个一个铜，我说过我讲的铜就是什么，铜就是一个审判，对不对？就是一个分别，一个分别。然后每一个神殿里面的都要照上帝的心意做，对不对？哦， 然后呢，在当中按着各个地方摆好放好。那里面强调的是服侍的人，服侍的人啊。那你服侍的人，在你在店里面都有你服侍的职分跟工作啊，不能做闲杂人，都有你服侍的，都有你的服侍，你或歌唱的，或者是这一个做宰杀啊牺牲的。或者是看守的，或者是这个或那个，都是有来侍奉者，都有他的位分跟工作，啊，那然后啊，在当中呢，你要把自己整个要分别出来，你来亲近神，你就要把它圣跟俗分别出来，好。所以四十四一四二这三章讲的就是教会，啊，如果你要我解释，我就会讲，这就是教会在。在世上知道吗？我们就是要把自己，我们在这世上，但我们不能属世界，对不对？我们就要把自己跟世界怎样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守逾越节的，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亲近神的，不能够把世俗的东西带进来，总是要在当中分别，因为这是属神的殿，有外院内院，那么新的圣殿里面有祭司的圣屋，有至圣所在那里。那这个圣殿的强调耶稣也看重哦。你看马可福音，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对不对？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他怎样？他转进去圣殿，对不对？然后看了各样的物件，记不记得？那第二天就把那些做买卖的怎样赶出去，对不对？这就分别为圣，每一个物件他就要看有没有摆好，然后所有的都处理好了，然后接下来他就要献祭了，他以他自己的身体为祭，在十字架上献，对不对？所以圣殿一定要预备好，主才会回来。所以四十四一四二啊，从这个神旨意来讲，这就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神可以居住的所在，知道吗？所以我们再读一下我引用过的经文，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他说什么？他说我们要一起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好，下面这一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不能够随意的，知道吗？是每一个都按着上帝的心意被连结的，渐渐成为主的什么圣殿。那么我们被他同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看到没有？神要住回来，要住回来，叫居住的所在。所以四十四一四二，我的解释跟有一些人解释不一样，有一些人解释就是我们要回以色列人重新盖圣殿，知道吗？但我觉得不是，这里讲的是讲到耶稣自己的身体，耶稣自己的身体要重新被建造，因为建造完成了，主就可以怎样，主会回来，知道吗？好，所以而且这边记得几个强调的是，这个每一个建造是上帝自己在建造，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建造，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位置。第二个，这整个建造是给有侍奉的人可以参与，知道吗？有侍奉的人可以参与。第三个，所有的参与的人都要圣洁，都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世界有别，圣俗要有别。我们在世界中，但是我们却在神的家里面被建造，所以圣俗一定要分别出来。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读四十三章了。四十三章，四十三章就开始就要告诉我们，神的灵要回来了，知道吗？神的灵要回来了。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一下，神的灵要回来，神的灵要回来，他讲的是什么？一个神的灵回来，一个王的回来，知道吗？ 就往的回来，所以主耶稣讲过了，第一次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是喊吗？何塞纳何塞纳，但他就被杀了，对不对？那耶稣有讲过他会再回来，当他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怎样称颂的，这叫王的回来，知道吗？王的回来。好，那所以我们先有这个观念，先有这个观念。好，那我们就来读四十三章。
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我就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临将我举起带入院内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有一人站在我旁边，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他们与我中间仅隔着一墙，并且行可憎的事，玷污了我的圣名，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纸张并依法则使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以下两祭坛是以轴为度，这轴是一轴零一掌，底座高一轴，宽边边宽一轴，四围起边高一掌，这是坛的座。从底座到下层灯台高两二轴，边宽一轴，从小灯台到大灯台高四轴，边宽一轴。坛上的弓台高四轴，弓台的四拐角上都有角。
弓台长十二轴，宽十二轴，四面见方，灯台长十四轴，宽十四轴，四面见方，四围起边高半轴，底座四围的边宽一轴，台阶朝东。他对我说：男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建造祭殿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洒血，造成的时候典章如下。主耶和华说，你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沙都的后裔，就是那亲近我侍奉我的。你要取些公牛的血，抹在坛的四角和灯台的四拐角，并四围所起的边上。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的。
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殿外，圣地之外预定之处。次日要将无残疾的公山羊献为赎罪祭，
要洁净，不要洁净坛，像用公牛犊洁净的一样，洁净了坛就要将一只无残疾的公牛犊和羊群中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送到耶和华前，祭司要撒盐在其上，献与耶和华为燔祭。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也要预备一只公牛犊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七日祭司洁净坛，坛就洁净了。要这样把坛分别为圣，满了日四八日以后，必须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啊，43章，我们继续看哈。那么，当上帝前面讲到他看到这个殿的建造、城的建造啊，分别出来。第二个要讲到，在这些建造的完成的过程当中，神的荣光回来，神的荣光回来。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记得哈，这个是圣经啊一贯的启示。耶稣是从东边的橄榄山升天，对不对？然后他也会从东边回来，圣经一直讲东边回来，从东边回来。所以啊，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就认为橄榄山就是将来耶稣要重新回来经过的地方，所以才会早期很多人死掉以后就埋在橄榄山，知道吗？因为这样子耶稣一来他们就复活了。好，但是圣经的意思呢啊，他从东方而来啊，讲的重点啊，一个是回来没有错，一个是审判。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东边而来就是神主回来审判了，知道吗？所以主回来审判，主回来审判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在福音书里面讲到，耶稣讲到他在回来的时候就要分别山羊跟什么绵羊，对不对？主在回来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个属他的跟不属他的分别出来，审判就来了，带来审判。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那这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回来的时候，那么首先呢几个啊，他回来的意象就出来，一个是多水的声音，一个多水的声音，一个是荣耀的光，荣耀的光。那么啊，多水的声音，荣耀的光，水的声音，澎湃的声音，如果你读诗篇都会跟审判有关，知道吗？都跟审判有关。还有他荣耀的光，人在当中的荣光，因为他是至圣的。那么呢，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所见的，就是当时上帝的荣耀是怎样，现在看还是怎样，所以呢他就匍匐在地。好，那么这个荣光就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就把它汲取带入内院，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所以你就知道神的荣光就从东边而来，进入东边的门，再从东边的门进入到殿里头，知道吧？这时候神的荣耀回到了殿，回到了殿。那么这件事情要强调什么呢？第六节里面有一位跟他讲话，在殿里面跟他讲，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处，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中直人中直到永远。就不要说告诉我们说上帝就要住在这里，知道吗？他的居所就要在这里，宝座就要在这里。但是在这里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后面讲的要圣洁，要圣洁。他说这边上帝说我要就要住在这里，那既然我要住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怎样，就是要圣洁。他说他们的君王跟他们都不能再玷污我的圣名， 因为他们原来在以色列地行邪淫，在西安的地埋葬他们的君王的尸首。意思就是人在当中啊，让人的一切啊玷污的神，玷污的神，就是人向着神没有分别为圣，而且他们的门槛挨着圣殿的门槛，中间只有一墙之隔，所以神就发怒把他们灭绝。所以第九节，他们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除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所以就讲到上帝要的是人把一切的啊遗传下来的传统下来的一切得罪上帝的不属神的全部拿走。好，这里神先讲到一个要紧的事，啊，这个要紧的事呢是什么？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呢强调一件事情啊，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属神的人在整个神圣殿里面的侍奉里面，前面不是讲侍奉嘛，对不对？哦，他说我们跟偶像没有相干，知道吗？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说我们信跟不信的言不相配，不能同乎一二，不能相交，对不对？这里不是讲婚姻哦，这里是讲教会，知道吧？教会，他说十六节，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因为我们就是什么？永生神的殿。主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知道吗？所以这里是讲教会，教会就是应当圣洁。然后他十七节，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他们就世界，知道吗？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个是讲巴比伦，知道吗？讲世界，这是在以赛亚书上面的话。他说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做你们的神，我做你们的父，你们做我的儿女。这是前人的主说的。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怎样？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这边在讲一件要紧的事，当神如果要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最重要就是什么？洁净自己，除去一切的污秽，不要沾染世俗。好，那你说那么，所以他就第十节就讲，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所以你看到没有，前面讲到怎么量、怎么度量、怎么样的去建造的这一切殿的尺寸、殿的规模等等，目的只有一样，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悔改，知道吗？就是其实那个就讲到圣洁，知道吗？上帝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要求是什么？这样了解吧。量殿的尺寸、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一切，刚才我们不是读了很多吗？其实它只有重点，如果归纳一个重点就一样，就是铜，知道吗？就是一个审判。所以我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看到没有？因自己所行的事惭愧。所以重点就是要我们什么？自我省察，让我们悔改。我们人常常是讲别人错，但重要的不是，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自我省察。所以如果读到启示录，我们就知道上帝就是要我们悔改。所以主耶稣讲圣灵来做什么？圣灵来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要我们悔改。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读圣经 这个讲到殿的规模、样式、典章、礼仪，这些就是主讲的话，知道吧？新约里面主讲过的话，就是怎么建造这个教会用的。哦，我们读圣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所以主跟我们讲的话，就是为了来建造主的身体。那些话都是为了让我们自我省察的。所以圣经讲的很多话都是对着我们说的，让我们什么？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能够自我反省、自我省察。所以这里就是提到刚才讲的那么多，我没有去讲那些细节，因为那个细节不是像那些尺寸，其实那些尺寸在新约就是耶稣讲过的话，耶稣讲过的话才是我们建造，因为我们是被建造在那个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就是神的话。所以这些呢，就是讲，就告诉我们一个要紧的事。所以门徒啊，后来常常有一句话，就是门徒就想起主所说的话，知道吗？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分别为圣，我们知道要能够照主的心意做，但我们还是需要圣灵不断的在当中啊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还是强调那个同跟量度，知道吧？建造就是一个啊，就是这个把那个不符合上帝的除去，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是永生神的殿。所以到了43章告诉我们，神的灵要回到他的殿中了。那如果主要跟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在当中啊沾染污秽。所以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不能够有罪，要从教会中除掉。其实这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啊，所以约翰一书才告诉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要认罪悔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在心思意念里面会得罪神，会在当中有问题。所以你可以看到啊，整个的用意呢，就是第10节，你看这殿只是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然后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你看我们去量殿的尺寸，意思就是我们在当中用主所给我们的话，在当中我们自我省察。所以我们量殿的尺寸，我们就可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就是说上帝的标准或者耶稣的心意到那里，那我们怎样常常怎样够不上，知道吧？够不上。但是呢，我们不要担心，要记得我们是被建造，知道吗？在这边我要提了，不是让我们在当中自己觉得羞愧而已，而是我们悔改归向神。那么第二个，梁跟杆我们还在被建造，记得一件要紧的事，我们还要在，我们继续被建造，继续被建造。所以他说，你把这些指示他们，然后他们就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啊，不断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被建造。12节，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四围的前界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就是你来到这里啊，所有属神的，你要一切带当中为至宝、为至圣、为我们最看重的，知道吗？最看重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最要紧的。所以神的话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一个使我们在当中不断的从在当中啊被光照。所以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但保罗在告诉提摩太说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时候，他跟我们他讲得更清楚，对不对？保罗告诉提摩太，他说什么？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没有？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知道吧？ 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知道吗？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一段经文的用意，用意用一个实质殿的建造，那么来告诉我们，告诉我们真正要紧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这里，这至圣的法则，至圣的法则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当这一个这边讲了以后，就告诉我们后面就是讲啊，再来讲的一个要紧的就是祭坛，一个要紧就是祭坛，讲到祭坛的尺寸，哦，祭坛的尺寸，那么怎么样从下到上来建造，哦，然后十三到十六讲祭坛，那么十八节开始讲怎么样在这个祭坛上开始献祭，开始献祭，哦，然后他就讲你要照着典章，就是把一个供先献赎罪祭，那么由撒都的后裔，就是亲近我侍奉我的人啊，开始在当中啊献祭，啊，那怎样做怎样做，这个部分呢啊，有一些人就以为说我们要回到旧约的献祭，对不对？不是，啊，我们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献的祭，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知道吗？所以这边也是强调我们被分别为圣，我们就要过一个开始来献祭的，哦，基督徒有很多祭要献，哦，第一个是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燔祭，知道吗？哦，那我们歌颂也是嘴唇的祭，知道吗？歌颂赞美之间，我们祷告也是一个祭，我们施舍啊，行神所喜悦的事也是一个祭，哦，也是一个祭，哦，对人有怜悯就是祭，知道吗？哦，所以祭有一个特色，祭一定有牺牲，知道吗？这样了解，哦，如果你说要献祭，那就要问你的牺牲是什么，哦，没有牺牲就没有祭，知道吗？你一定要用心，一定要摆上，一定要付出，对不对？哦，一定要在当中甘心的归给神，哦，归给神，哦，那整个强调就是亲近神，侍奉神，分别为圣，哦，亲近神，侍奉神，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回到殿了，神的荣光回到殿就是开始神在当中，我们就学习教会，我们在教会就是学习亲近神，侍奉神，分别为圣，分别为圣，那我们就学习这些啊。所以来教会说实在话一定有牺牲，你信主了以后，你家人会觉得说你干嘛每个礼拜都要花时间去，对不对？家里人礼拜天要出去玩，结果你怎样？你不能跟人家出去玩，你说哎，我主日要上教会，对不对？还有常常遇见的一件事情，你刚信主的时候，你家里人一定会比较熟悉的问你，哎，你们教会收不收十分之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人家这样问过，家里人这样问过，他们会觉得说好像你信耶稣好像怎样很花钱哦，对不对？其实要记得，我们献祭就是献祭。我还是提醒大家，献祭一定有牺牲，一定有那一个公牛犊，知道吗？你为人祷告，一定有牺牲，一定要付出一个属灵的一个代价在那里，一定有公绵羊、公山羊，一定有一个牺牲。那重要的，我们不是交换，知道吗？我们是一个甘心乐意在当中将自己分别为圣，照上帝所心意的、所喜悦的，我们就献上我们自己。好，那么四十三以后呢，神的荣光会继续回来，除了人的在当中的自我省察，然后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在当中啊献上的以外呢，我们来读四十四章。
他又带我回到圣地，朝东的外门， 那门关闭了。耶和华对我说，这门必须关闭，不可敞开，谁也不可由其中进入，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由其中进入，所以必须关闭。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面前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他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我观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耶和华的殿，我就俯伏在地。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典章法则，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定要留心殿里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
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当够了吧。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引进我的圣地，玷污了我的殿，又背了我的约，在你们一切可憎的事上加上这一层。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上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主耶和华就是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也迷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
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当仆役，照管殿门，在殿中供职，必为民宰杀翻祭牲和平安祭牲，并站在民前伺候他们，因为这些立位人曾在偶像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他们不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哀祭我的一件圣物，就是至圣的物，他们却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所行可憎之事的报应。然而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的一切事，并做其内一切当作之功。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立位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并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和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守我吩咐的说。他们进内院门必穿细麻衣，在内院门和殿内的供职的时候不可穿羊毛衣服。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的头巾，裹头巾要穿细麻布的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他们出到外院的民那里，当脱下供职的衣服，放在圣屋内，穿上别的衣服，免得因圣物使民成圣。不可剃头，也不可容滑柳，常常只可剪发。
祭司进内院的时候，都不可喝酒，不可娶寡妇和被休的妇人为妻，不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或是祭司遗留的寡妇。他们要使我的名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别圣洁和不止境的。有尊颂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不 他们不可拍镜子，使沾染自己，只可为父亲、母亲、儿子、儿女儿、弟兄和未嫁人的姐妹沾染自己。
祭司洁净之后，必再祭帅妻子，当他进入院，进圣所，在圣所中侍奉的日子，要为自己献赎罪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祭司具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我是他们的基业。赎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有限的物，不要归他们。首先出手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不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出手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了。无论是鸟是兽，凡自己凡自食的，祭司都不可吃。
好，我们继续看44章。44章呢，这个他先看一下这个祭坛，看一下献祭的这些以后，又回到了圣地，然后他就看到东边那个门已经关了，他说这个门关了，那么呢，因为神已经从当中其中出进入了，所以必须关闭，必须关闭。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那么我们知道基督来了，再来就是再来，然后接下来就是王坐在当中。那么王坐在当中呢，然后就看到了这个耶和华的荣光充满的耶和华的殿，他就匍匐在地。所以你可以看到神的荣光已经到了内院，又从内院来到他自己的殿中。那么接下来第5节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殿的一切典章法则，你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并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所以这里就讲了一个要紧的，前面讲了，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就是要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留心。留心什么？这些殿宇跟一切出入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重要的只有一样，你要分别为圣，守住圣洁。重要的他就讲，你在整个要紧的就是你要守住圣洁，守住神所要的圣洁。好，那么接下来从第6节开始到了第14节，就讲到因为有失败的侍奉者，然后第15节以后讲得胜的侍奉者。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就说你回想过去2000年教会的历史，在教会里面有失败的侍奉者，也有得胜的侍奉者，都有。那我们先看失败的。主耶和华说，你们行一切可憎的事，就是把我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献上的时候没有把身心未受割礼的除掉，你让这些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玷污我的殿，背了我的约。未受不是讲外邦人，知道吗？要记得这个是从以色列的人讲，我们基督徒真基督徒是身心受割礼，知道吗？不是外表受割礼。所以不是一个人说我受洗了我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要身心受割礼。身心受割礼，这个是哥罗西书2章11节讲的。一个真基督徒呢，在哥罗西书2章11节就告诉我们，2章11节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受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讲什么？我们受洗跟他一同埋葬，就一同死，也跟他一同复活。所以一个真基督徒一定要在肉体跟未受割礼的生命中死，然后在新人中活。所以我们虽然在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常常要面对一个处境，就是向肉体死，向罪死。因为罪跟肉体时刻都想辖制我们，这个是我们一直面对的属灵的征战，不会止息， 只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身体才会止息，要不然我们的心思意念总是藏在种种征战，知道吗？那这里就讲到什么是失败的，什么是上帝不喜悦的，就是没有把那些未受割礼的身心未受割礼，不遵守上帝约的，不能够分别为圣的参与在当中。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记得不是说我们要跟世界上的人就是保持那个距离，不是这样，知道吗？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不是这样，而是什么？我们要在意的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却在行事为人上很明显的错的人，知道吗？记得哦，我再讲一次哦，很明显的错，不是你认为他不好，了解吗？要很明显的错才行，很明显的错啊，这个有一点比较要分别，知道吧？不是你认为他错，不是照着你的标准，是我们还是一个比较好一些，就是就以世界上合理的标准，知道吧？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是谨慎，我们就是谨慎，如果有人要来教会里面服事，要来教会参与，我们一定要怎样？谨慎的分别。所以教会有些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弟兄姐妹来，我们不一定让他服事，我们可能会观察一段时间或了解一些时间，对不对？我们总是要花一点时间认识了解，我们才能够让他们参与。所以44章呢是一个继续讲的我们下次继续讲44、45。那中先简单讲，就是整个殿的建造、量度、尺寸、出入的规模，一切从以西结讲的是一个眼睛看得见的，知道吗？从新约的角度上讲，就是耶稣说过的话，知道吧？这些就是耶稣说过的话，因为神的殿就照他的话建造的。我们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对不对？使徒和先知讲的就是神的话，耶稣神启示给我们的话。那今天要谈的重要的就是要记得我们来教会参与在弟兄姐妹当中，你就发现他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生命操练，知道吧？因为在人的当中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跟人之间有什么，有张力，有冲突，我们才会学习怎么样放下自己，怎么样自我省察，怎么样在当中有慈悲怜悯的心。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在意的给我们这很多的话，就是要重要的不要忘掉，我们要分别为圣。第一个就是要悔改，悔改，没有分别为圣是靠悔改的，悔改的，因为只有耶稣的宝血使我们成圣。第二个，所以悔改使我们亲近神。第二个，一定要献，一定要奉献，一定要奉献。保罗说你们要将自己献上，对不对？侍奉神就是奉献。我不是讲你一定要用钱，知道吧？你可以用时间，所以用上帝给你的智慧、聪明、能力等等，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所以他告诉我们，其实要说的就是亲近神、侍奉神，怎么在主的里面来亲近神、侍奉神，两件要紧的事。所以常常我们在自我的省察里面就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是悔改。第二个就是我们被带入到真理里面，按着神的心意，百节各按各职，连于严守基督，我们一起来什么建造，来侍奉神。好，那44章就要讲提醒我们，有两种人，一种是失败的，一种是得胜的。那 失败的我们下次去的这两种人我们下次继续讲，啊，他们两个的分别就只有一样，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好，
那个身心为受割礼，身
所
以身体不是
像
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受割礼，
对，但是通常我们讲心理受割礼，就一个人身心受割礼，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说是我内心内里面是蒙耶稣所赦免的，是跟世界分别。身的割礼是我跟外面也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跟持守。所以圣经常提醒我们不要沾染污秽，对不对？就是保守自己，我们要一个界限。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从诗篇里面思想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来到主的里面得着安息，享受安息，乃是来到你的面前歌颂你，赞美你，亲近你，思想你，总是知道你用慈悲怜悯待我们，总是思想你的信实跟慈爱，总是相信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活泼的生命，满了你自己的丰富的。也求你继续借着以西结书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是要来造一个你自己可以居住的所在。我们不仅到你的里面，你成为我们的居所，我们也要成为你的居所。这个居所是我们跟众弟兄姐妹每一个属你的人一同来成为你住在我们当中的殿。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悔改，自我省察，将自己分别，也保守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将自己分别出来的教会。虽然我们还有许多需要对付的，但我们相信本着你的恩，我们在当中蒙你自己赐福。谢谢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用心，在你自己的事上留心。我们总是在生命中亲近你，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所爱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